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至三十节，大家找到听我读出。路加福音七章十八至三十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耶稣，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第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同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第二十四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么？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么？那穿华丽衣服厌恶度日的人，是在皇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么？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人。第二十八节，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二十九同三十节，或作众百姓和税吏听见了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愿神赐福佢自己话。今日有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正道嘅题目系当信心要动时。
我高兴听见诗班嘅献唱，更加高兴。原来喺我哋教会当中有不少嘅年轻人系好有音乐细胞，甚至我哋可以话系青出于蓝，比我哋长辈系更进一步。一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当事人去辩护，他的当事人是被控告是犯谋杀罪，有很多有力的证据都指出被告有罪，但是其中有一个弱点就是找不到尸体。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要说服陪审团被告是无罪的。在审讯最后陈词的时候，这个辩护律师出了一支怪招，他很充满信心地站在法庭的当中宣告说：陪审团各位绅士女士，在一分钟之内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这个案件的所谓死者将会走进法庭当中。跟着律师转身面向法庭的门口，所有陪审员都大大惊讶，跟着他一起的眼光注视着门口。过了一分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所以最后这个律师就说：各位绅士女士，对不起，刚才我是讲错说话。不过呢，当大家在等待当事件这个死者出现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期望着他真的会走进法庭当中。这个表示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 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究竟案件的受害者是否真正被杀。所以我要求大家对我的当事人作出判决无罪。律师坐下， 一班陪审团头昏脑胀，不知道怎样去解释刚才的问题，退席商议半个钟头之后，陪审团回到法庭当中，裁判决定被告罪名成立。辩护律师大感惊话：有没有搞错啊？你们有什么理由定我的当事人罪名成立？刚才你们每一个人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啊，每一个人都是心里面有一个 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等待这个案件受害者出现吗？陪审团的主席回答：没错，我们每一个人刚才都是定睛看着那个门口，不过你的当事人连眼尾一下都没望着这个门口，表示他知道受害者不会出现，因为他亲手谋杀。怀疑不是罪，我相信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位信徒或者慕道的朋友在信仰上曾经都怀疑过。如果我们认真地信主的话，我们真正专心跟随主耶稣，我们不多不少可能过去都有一些挣扎，有些问题，有些疑惑。怀疑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怀疑可以将我们远离神，但怀疑另一方面都可以迫使我们更亲近神，认识神，使我们在挣扎当中成长。有些基督徒有不正确的思想，认为怀疑一定是错是坏的，所以不愿意正视怀疑，不愿意面对，不愿意研究，不愿意寻找答案，不想被人知，不想被人知道，自己也都不敢去承认心中有怀疑有问题，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绝对不应该有任何疑问。好像我们刚才的读经话，我们只需要信靠信服，不要问。因此就算心里面真的有疑惑不明白，信心已经摇动紧了，我们都不敢不想去承认。今天在我们在座当中，是否心里面会有疑惑呢？或者你疑惑神是否真正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呢？或者我们疑惑圣经是否真正是神的话语？或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的亲人受苦受难？或者我们已经为某个问题挣扎了很久，祈祷了很久，求神帮助，我们都不知道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有没有到，我们不知道。如果真的神有到，如果神知道的话，我们都不是很肯定神是否关心呢？或者我们会对自己说，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是太肯定，因为当我信主受洗那个时候，我似乎不是信得很真心。让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第七章看看这个信心摇动的属灵伟人。施洗约翰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但约翰亦有疑惑。从第十八节开始，那里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先使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留意 exact quote， 照逐个字一样的问。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使徒约翰开始侍奉的时候相当成功，他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讲到的时候，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洗礼。他向他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加利利分封的希律王安提帕去到罗马探望他的兄弟，就在这个机会勾引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当希律王回到家之后，就跟自己的妻子离婚，而之后跟这个情妇希罗底结为夫妇。使徒约翰就公开严厉的责备希律所犯的罪，希律就恼羞成怒，将约翰收在监里面，就是在死海附近山屋附近一个叫 Macaerus 马开如斯的监狱里面坐了好几个月监。但是他仍然听见耶稣的消息，因为约翰的门徒跟他通风报信。试想一下，约翰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不是很好受，他一直是自由自在住在旷野里面，吃的是蝗虫野物，穿的衣服是骆驼毛的衣服。我想到施洗约翰，我有很多时候难免我会联想到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宣教士苏姆牧师郑昌世牧师，常常跟我们分享他的情况，很豪爽简朴果断无忧无虑。虽然他在台祷信里面讲到，其实是在前几个礼拜或者是去年年底有轻微的中风，神保守他现在还行得走得。他的台祷信里面讲，当我们看到他台祷信的时候，可能他坐着飞机再次去中国短宣。约翰就是这种的人，豪爽甚至说粗豪，无拘无束，但现在坐在监里面是没有自由不自在，身心灵受捆绑受约束，不知道要坐监坐几耐，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出监，或者就死在监里面，日子很难过。当他一路等的时候，他可能会期望或许有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会向希律王请求释放他，又或者他的表弟耶稣，既然他是尼赛亚，尼赛亚的使命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施洗约翰了。被掳受压制，那尼赛亚应该来释放他了。数令人亦都有信心摇动的日子，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可能会怀疑不肯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少的属灵人，好像摩西曾经想放弃。民数记十一章，摩西向神投诉说，这班可以说五逆仔叛徒不听话的百姓，又不是我生出来的，神你要我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迦南，这个责任太重太大，我背不起，我情愿死好过坐在这个岗位的上面。另外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同样曾经在加密山上胜过了850个假先知之后，以利亚逃亡去到山洞，极度灰心怀疑神，向神祷告，神啊，你叫我早点死好过被追杀。先知耶利米亚也曾经这样的灰心失望，甚至使徒保罗也都是曾经非常的沮丧。所以怀疑和不信 怀疑就是 doubt， 不信是 unbelief， 有很大的分别。怀疑和不信是不同的，怀疑是在思想上的问题，我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或者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这样做。而不信呢，是意志上的问题，我们不愿意相信神的话，我们拒绝遵行神的吩咐，神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肯做，这个是不信。怀疑并非不信。有名的作家 Oswald Chambers 曾经讲过话， Doubt is not always a sign that a man is wrong. It may be a sign that he is thinking. 怀疑的人不一定是错，很可能表示他正在在思想着。所以试试约翰当时的处境，他对耶稣的询问不是不信，他只是怀疑，身心灵都疲倦软弱，那个时候他要寻找答案。究竟他提出，为什么他提出这些疑问呢？路加就说，耶稣的门徒将这些事去告诉约翰，门徒告诉约翰知那些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医病啊、赶鬼啊、叫死人复活等等，这些都是神迹，即是善事，是尼赛亚的怜悯、慈爱、恩典。约翰听到这些并不是因为耶稣所做的善事、神迹、怜悯而感到失望，约翰所惊讶的耶稣所没有做的事，他明白耶稣做事的方法了。约翰曾经当他自由传道的时候宣讲说，耶稣基督好像火一样来到审判，要消灭恶人，要削平山冈，亦都要填满山谷。在约翰的神学里面，他认为尼赛亚是一个警恶惩奸的审判官，一个圣洁威严的君王。尼赛亚来到就是要消灭罪人，要执行公义。其实这个神学没错，是正对的，不过不够平衡，不够全面。约翰自从出来传道之后，过了起码一年半，约翰都看不见耶稣做任何好像他脑海中尼赛亚的神学，他看不见这个耶稣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大事，耶稣没有提倡任何的革命，没有推翻罗马政府，没有制定任何的政治方案，他没有组织任何的平民揭竿起义。约翰心里面不禁这样自问，如果你不推翻目前这个政府，你怎样建立天国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政治的宣言，你怎能够招聚百姓，怎样能够建立新的秩序啊？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组织，不招聚一班人马，怎样做大事啊？约翰明白，耶稣所做的和他一路所相信甚至所宣讲的神学不对称啊，所以很大的疑问。在中国近代历史里面，有一个洪秀全，可以称得为话是基督教的领袖，他曾经有十几年是建立了太平天国，好像施洗约翰所说天国近了。洪秀全有组织，亦都有著作，有号召力。在两百年前，1814年的1月， 一日出生。他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自己乡村里面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希望考取功名可以光宗耀祖。但是三次在自己的乡村考试都失败落选。落选之后受到重大打击，他回到家里面曾经一度因打击而昏迷患病，在病中有幻觉。一个老人家跟他说话，奉天上的旨意命令他到人间去斩妖除魔。因此洪秀全在六年之后再一次搏杀，再考过，可惜都失败。当时年纪已经不轻了，大概30岁。洪秀全在那个时候就翻阅读他曾经在广州考试的时候收到一个基督徒梁发所写一本叫《劝世良言》这本书。梁发，如果大家记得，是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带领信主的一个基督徒，后来做了牧师。洪秀全读了这本书之后就信主了，不过呢信得糊糊涂涂，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幻觉作为信仰的根基，用自己的经历读了入圣经的里面，自己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就开始传道，而且呢创办了一个叫做拜上帝教，后来也写了一些的书，不错的，写了什么呢？原道醒世分，还有原道觉世分，还有百姓歌等等这些的作品。洪秀全37岁的时候召集了农民在一个地方叫做金田起义，革命相当成功，他召集了很多的将领军兵，建立了太平天国，尝试去推翻清朝，自己称自己做天皇。两年之后就将首都搬到南京，改名为天京。十多年之后50岁出头，清朝的政府围攻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好几个月，洪秀全和他的将领军兵在城内边粮食不足，所以洪秀全就带头，粮食不足就食草，好像牲畜一样充饥，当然营养不良。后来洪秀全患病而死，亦都有历史记载他是自己服毒而死。所以如果施洗约翰对比之下，可能觉得30多岁的洪秀全仲似尼赛亚多过耶稣啦。耶稣并没有好似军人领袖一样轰轰烈烈的号召一班人去抵抗罗马政府，耶稣并不符合约翰心目中那个尼赛亚。约翰在监里面不知道是生是死，可能他心里面觉得如果耶稣真是基督的话，就算他死在监里面都是值得的，不枉此生。但如果耶稣不是基督的话，他就死都不眼闭。这个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答案很可能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耶稣是否尼赛亚，值不值得我们整个人去奉身，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死，疑惑本身不是罪，但是要找答案。耶稣怎样回复呢？从21到23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 多有疾病的人，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怎样回答施洗约翰的代表团？耶稣并不是跟他们讲一论一番尼赛亚的神学，或者说旧约中的尼赛亚，不是跟他做一个查经。耶稣是邀请这班代表团，你观看一下我所做的事，行事为人，你就看到答案了。是什么行事为人呢？患病的、受苦的、贫穷的，都经历到神大能的医治，都听到福音。这个不是约翰所期待的答案。约翰期望，如果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尼赛亚，他会期望耶稣说，我的军队已经集合准备就绪，跟罗马的政府去到该撒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围困这个地方，罪人要被消除，审判准备开始。约翰期待耶稣会说神的烈怒将要来临，但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就说，上帝的怜悯临到世人当中。耶稣的回答说，在哪里有痛苦，我就要在哪里安慰，将忧愁变为喜乐，将苦难、将死亡转为欢笑，转为永生。这个就是上帝的国。所以耶稣对这班代表团说，你回去告诉约翰知道，上帝的爱就在这里。没错，耶稣的确要来审判世界，但不是第一次的来临，乃是第二次再临才审判罪人。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就好像他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他医治有疾病的人，叫受灾难的人，被鬼附的人得释放，叫瞎子看见，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穷人有福音听。在旧约的先知当看将来的历史尼赛亚的时候，都好像带着望远镜这样看 telescopic view， 即是说分不到前后，只是一座山或者一堆山。但是当我们慢慢历史演进的时候，我们发觉走近一点看，原来山后还有山的，再看后的时候，原来还有两座、三座山在后边的。所以耶稣说，尼赛亚第一次来是怜悯，到第二次再来才是审判。今天我们是否有疑惑？我们的疑惑常常因为是我们对真理的知识只是片面、不平衡、一知半解，所以心里面很多不平。23节，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即是暗示说连先知约翰这个属灵人很可能都会因耶稣而跌倒。如果我们对主的认识不足够，很容易都会跌倒，信心摇动。假如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的时候，就不会因此而跌倒了。先知约翰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他 不是很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见怪主耶稣，对主耶稣所做的事不喜欢，不满意，不同意，所以容易跌倒。千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经历放进圣经里面，就认为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有不少的异端就是将个人的经历取代了当为是圣经的真理，好像洪秀全一样，用自己的经历幻觉曲解了圣经，因此而跌倒。第三方面，耶稣究竟对施洗约翰有什么评价呢？从24节到到30节，在这段经文我们留意到，其实我们怎样看自己或者人家怎样看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神怎样看我们呢？耶稣等这班约翰的代表团离开了之后，他不是背后讲人闲话坏话，而是讲好话，欣赏约翰，称赞约翰。怎样称赞约翰呢？称赞约翰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是芦苇啊。芦苇就是随风摇摆，任风而吹，跟风，包括现在很多的政治家甚至总统没有立场，只要选民的票数。然而施洗约翰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先知，耶稣又称赞约翰，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不是在皇宫里面的贵族，不是在荷里活里面的明星，不是穿华丽的衣服宴乐度日的人，而是生活简朴的人，不是有钱佬。他没有穿着名贵的时装，没有带金银珠宝，也没有去九大鬼的筵席。他称赞施洗约翰是伟大的先知。第26节他说，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么？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是伟大的先知，无论人怎样对待他，他会绝不低头，甚至希律王拉他坐监，他都不会向他低头。就好像50年代中国的传道人王明道拒绝加入政府的三次教会，他被称为铁传道，甚至要坐监，亦都在所不惜。坐监的时候，因为身心灵好像约翰一样被捆绑软弱了，生病了，头脑糊涂了，所以写了悔过书，后来可以出监了。出监之后，头脑渐渐清醒，身体慢慢改善，发觉自己出卖了主，后悔，再跑走回去公安局说我写错了悔过书，推翻了悔过书，所以再次坐监20多年，50多岁到到80岁之后再次出监，再在世上见证主10年，然后返回天家。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先知。为什么他这么伟大呢？甚至在28节耶稣称赞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因为旧约所有的先知，譬如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的伟人，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基督，但是施洗约翰是亲眼看见基督，而且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因此约翰比这些先知更伟大。耶稣继续称赞他说，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觉得很奇怪， 咁我咪贬低咗约翰。神国里面最小嘅就系指到新约嘅信徒，因为施洗约翰只系耶稣嘅仆人。约翰话：我就算同耶稣拎佢嘅拖鞋，绑佢鞋带都唔配啊！好似香港嘅印佣非佣啊，同嗰啲老板嘅小朋友绑鞋带。但是新约的门徒是耶稣的朋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话：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甚至新约的信徒就是教会的成员，亦是基督辛苦的一部分。而使徒约翰称自己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是伴郎啊，伴郎当然不及新娘。所以新约的信徒在这个角度来讲比先知约翰还大。最近听到一位成功的牧者跌倒犯罪，多年来大大被神使用，现在暂时停止侍奉，好像是入厂修理一样。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怎样看呢？施洗约翰暂时软弱，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责他、羞辱他，反而是对众人做出为约翰一个辩护的见证，指出约翰一直都刚强，只不过暂时被软弱所困。主耶稣从来不会落井下石，当人刚强的时候就奉承他托大脚，当人软弱的时候就定他罪。耶稣绝对不会利用这些机会踩低人升高自己。耶稣乃是看出人那个软弱，亦都不会忘记人曾经对他的忠诚。耶稣只是记人的好处，不会夸张人的坏处。而且耶稣是特别为他自己的仆人做了个美好的见证，藉此来封住有些想批评约翰人、约翰那班人呢那个嘴，免得人过分的踩低施洗约翰。今天我们对软弱的领袖应当好像耶稣一样的态度。29和30节是讲到两种的反应。其实耶稣讲这句说话是为施洗约翰做一个辩护。有人可能会质问，既然施洗约翰是这么伟大的先知，为什么他会坐监啊？耶稣的答案是，施洗约翰忠心的见证可能带来不同的回应。有人会悔改认罪，但有人会落井下石，拒绝福音。29节说，众百姓和税吏既然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正面的回应。但亦都有反面的回应，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约翰忠心的传道，听到的人有些人心硬拒绝，并不是表示约翰失败，亦不是神责罚先使约翰，他仍然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否有疑问呢？有疑问本身并不是错，疑问是提醒我们需要找答案，需要求问神，需要与其他的信徒交通，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需要阅读，需要祷告，需要挣扎。挣扎之后，结果就是人人成长，可以更进一步。请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亦都是有血有肉，会跌倒会软弱的人，好像属灵的人先制造狂一样。虽然先制造狂后来被斩离开世界，但是他的信心已经得着坚固。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你，叫我们愿意为你而活，甚至为你而死。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